祸国昆仑僧。撩开帘往前台一看，正好跟那位老者打了个照面，一眼他就认出来。来这老头非是旁人，正是云南八卦山乾坤五老第一老，人送绰号闭目垂钩赛太公，姓江，叫江伯涛，江老剑客。他心里就一翻个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跟江伯涛久打交道，他深知江老剑客武功盖世，天下绝伦，他要露了面，这八王类不好维持。心里说话，弥陀佛，我太倒霉了，要不我就早来几天，要不我就不来，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碰上了？有心不露面不行，台上台下的人都知道自己在这儿。况且江伯涛指名点姓叫自己，肯定他是知道我来了，我要不露面岂不是惧怕于他，当时就栽了跟头了。昆仑僧又一想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来，我就豁出破头撞撞金钟。那位说，昆仑僧干什么这么悲观呢？这有原因呢。他跟江伯涛在云南八卦山三次对掌，每一次他都没找着便宜，而且每一次他都受点伤，回去得养个三个月五个月才能康复，所以他一见着江伯涛脑袋都疼。如果他们俩这次再伸手，是第四次对掌，能不能赢人家，这回能不能不受伤，他心里没底，故此就有点秃头。闲言少叙，卧佛昆仑僧心里头恐慌，表面上装的挺坦然，命徒儿把连龙打起，舔着大肚子迈着四方步来到前台，把两只大手一合，阿弥陀佛，江老剑客久违了，贫僧有礼。江伯涛也挺客气，往下倒退了两步，抱拳拱手，老罗汉你想可好，小老儿这厢有礼。从表面上看，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知心的朋友，两个人礼毕，昆仑僧这才说，老剑客，你怎知贫僧在莲花观？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您的金身大驾刚一来，我就听别人告诉我了，因此我特来访你。老朋友，别的话咱都甭说了，有几句知心话我想讲在当面。
可以啊，老剑客有话请讲，小僧愿闻高论。
好，这才是好朋友呢。
老罗汉，你徒弟郭昌达不对呀，他不应该摆这座八王位，更不应该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，他错就错在包庇张小西跟开封府的半差官为仇作对。不过呢，他是个糊涂人，我有话跟他讲不通，
只好跟老朋友你说，你是他师父，他是你栽培起来的，我想别人讲不通，你能讲得通啊。我就希望你让郭昌达撤掉八王位，把八王爷送回东京汴梁，然后他自备祈福到开封府去认罪，痛改前非。那时节皇上有好生之德，就许高抬贵手，饶了他的性命。我们武林中的同仁也可能替他说几句好话，如其不然，再继续下去，后果是不堪设想。他自作自受，还得把老和尚你牵连在里面，岂不可惜呀？老和尚，你是个明白人，无需要我多谈。我希望你三思后行。老剑客，您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果然句句是金石良言呐、我太爱听了。不过呢，您说的比较晚了，如果倒退那么一个多月或者是十天半月的也好说，事到如今生米做熟了饭了。您想想，郭昌达犯了这么大的罪，就是把八王送回安庆宫，谁能保险他不掉脑袋？再退一步说，即使能保住他这条命，今后莲花门还存在不存在？名声扫地，付诸东流啊，这个门户就完了。郭昌达能甘心吗？我当老师的怎好逼迫于他呀？当然劝可以劝，我这次来也是这个目的，但是听不听那就由他了，他不是小孩子了，百十来岁的人我也不好勉强。老朋友别往下说了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啊，您呢不用跟我转脖子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还是包庇他，还是纵容郭昌达，话里话外还是袒护于他，要照这样你可够危险的。正这时，那个矬老头公孙良嘣儿下奔过来，老罗啊，哪有功夫跟他费唾沫，他是个什么东西，您把他交给我，我把他收拾了。公孙良把猴眼一瞪，往前一纵，劈面就是一掌。昆仑桑啊就耍了个奸心眼儿，按理说他一句话就能把公孙良给拦住，但他没那么做。昆仑桑一想，这儿给我来个下台阶，哎，我在旁边看看热闹，倘若公孙良能够战胜江伯涛，那是太好了，省着我费事了，如果战不胜，我再见机而作，见景生情，咱们再想下一步的办法。昆仑僧往下一撤身，躲到上场门这儿。单说江伯涛没想到这事儿，一看半截腰蹦出个猴来，这老家伙乌龙分说，叭叭叭，一掌紧似一掌，一掌快似一掌，竟奔自己致命之处。姜老剑客可真不乐意了，刷刷刷，左躲右闪，最后停身站住，把双掌一封，封住了门户。妈，公孙良，你还想跟我动手不成？你有什么了不得的？我打的就是你，老匹夫接掌。后来把姜老剑客实在气急了，这才晃双臂跟他动手，五六个照面，
姜老剑可一扳手使了个二龙戏珠，耳轮中就提着。再看公孙良可倒了霉了，用手一摸俩眼珠没了，叫二龙戏珠整个给戏出去了。当时把公孙良疼得双手一捂两个眼眶子，摔倒在台上是就地翻滚。眼是人的心苗啊，老往外抠谁受得了，但是怎么抠的谁都没看清，就说明姜伯韬手法太快了。姜老剑客用手一指，公孙良啊，看在你偌大年纪的份上，饶你不死，来人把这个残废抬到后台去。小老道跑出来赶紧把公孙良架到后台，群贼一看无不惊骇，我的娘哎，这老头可够狠的啊！正在这时，五雷金刚道飘身行来到前台，无量佛，胆大的姜伯韬，我认识你，你不就是乾坤五老的头一位吗？来来来，咱二人比试高低，接掌。这五雷金刚道一向不服姜伯韬，两个人在前台大战，简短结束15个回合，就见姜伯韬把手一换，招。五雷金刚道这乐子大了，哎呀，一扑了脑袋，躲得稍微的慢了一点，把右边的眼睛保住了，左边的眼睛就让你抠出去了。鲜血往下一淌，五雷金刚道蹦起来就跑奔后台，到了后台趴地下就昏厥过去。有人赶紧过来抢救，给他上药包扎暂且不提，单说九头神雕纪成达，纪成达一看出师不利，我带来这俩朋友一对受伤的，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，见着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，我怎样交代？看来我非得亲自出面不可。他从床上下来，手晃拂尘就来在前台。昆仑僧连言语都没言语，这老家伙尖就尖到这种程度，心说你们谁动手都好，我要看看。你们这样打对我是有利的，多打几阵，姜伯韬肯定消耗体力，到那时候我再伸手就有把握赢他。我再看看，数载未见这个老东西的能耐是长了是退了，因此他没言语。单说九头神雕纪成达迈大步来在前台，老百姓一看呢就一阵大乱。哎呦，我这家怎么长这么凶啊？这脑袋上都什么玩意儿？再看左一个包右一个包，大脑袋上长着小脑袋，嘟嘟赖赖，要不怎么叫九头神雕啊？单说纪成达停身站住，把拂尘一晃，姜伯韬认识贫道吗？认识，哈哈哈！九头神雕纪老剑客，我记得15年前咱们在碧霞宫见过面。
对，
你记得还挺清楚。那时候，咱们互相都练过武艺，我练的是金莲掌，如果我没记错，你练的是螳螂13式。
对对对对，
纪老剑客说的太清楚了，没想到今天在八王内相遇。纪成达突然把脸往下一沉，姓姜的，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吗？
知道，连小孩都懂，我怎么不懂呢？ 你的意思是不是想给方才那二位报仇啊？
可以，五官四肢这堆这块都在你面前摆着呢，你想要哪儿就给你哪儿，但是你可得拿出几手决议来，不然的话我什么也不给，相反的我也抠你的眼睛。好啊，江伯涛啊，今天不是鱼死就是晚破，拿命来！
季承达刚想伸手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八王擂的台下窜上一个人来，这人把手往空中一举，啪，刀一刀。
台上的人一看，谁呀？正是白眉大侠徐良。谁也不知道徐良这会儿登台是什么意思。单说白眼眉，先来到江伯涛近前，一柄手，老人家，多谢您解救包大人之恩，我代表我们开封府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向您老人家致谢。
哎呦，三将军，何必客气？那算个什么呢？天下人管天下事，况且包大人乃是清官，解救清官乃是侠义道的本分呐。
白眉大侠，您登台有事吗？
嗯，有件事情，您老人家先休息休息，我见季承达和昆仑僧有点事情交代。
好吧，请。
江伯涛一想，人家徐良那是国家二品将军，人家说话是代表官面，因此就得给人家让步，所以他带着他小孙孙往旁边一退。徐良来到九头神雕继承达祭前，把胸脯一挺，
啊，我说你就是九头神雕继承达吗？
季承达一看面前来个活吊子鬼，
这眼没这个白劲儿，眼角往下耷拉，嘴角往上翘，大片牙黑牙根，面似紫阳干，往前面一站是三道弯，幸亏他还挺胸脯呢，要不挺脑袋跟脚丫都扣了头了，后边背着把刀，穿的衣服也不是干净利落的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呀。你是什么人？
白眼眉为基，我叫徐良啊。
哦，闹了半天你就是罪魁祸首徐良啊。
虽然你年纪不大，名声可不小啊，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。听说你这一出事，武林人算遭了殃，绿林人算倒了霉。这次贫道从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来到八王擂，就是找你算账来的。起码你也是其中的一个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亮家伙与贫道。走，
我说季承达，你先不要吵吵，也不要喊，我这次来不为打仗，我有件事情必须得交代清楚。
你说吧，什么事？
光跟你说还不行，季承达、昆仑僧都得过来，我跟你们几个一块儿讲。众人一听不明白什么意思，
所以郭长达从后台也出来了，他跟着师傅昆仑僧往前紧走了几步。
徐良，有什么事儿你说吧，我们几位都在。
好，请问郭长达，咱们这个擂叫什么名字？
八王擂。
早就说过百遍了，
你这不废话吗？
不对，既然是八王擂，为什么叫八王擂？
因为赵德芳身上引起来的，所以就叫八王雷。
好了，当初咱怎么说的？
我们要打胜了，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，你们要打胜了，任凭你们法落。可是两次立擂打了个没完没了，始终就没见着八王千岁，这怎么能行？我有个要求，把八王爷给请到台上，让我们大家看一看，让天下的老百姓看一看，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八王雷。不然的话，这个仗没法往下打。我来就是交涉这件事情。
那徐良啊，这有独出的见解，这可不是废话呀。因为徐良早都盘算好了，他一看这个太阳往西转了，离着日落顶多不超过两个时辰，日落之后天只要一黑，大批的军队就开到了，叫血洗莲花观。但是有个前提，必须得把八王爷救出来，不把八王爷救出来敢打吗？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，那是干着急没有办法。徐良一看到时候了，别这么瞎打了，趁热打铁，干脆提出要求，让他们把八王爷献出来，只要能见着八王爷，我们就有办法把他救了。不然的话，谁知道他把八王藏在哪儿了？到了时候现找八王再混战，那可就出了事儿了。徐良想的是比谁都周到，因此在台上这么一提，翻江叔、蒋平等人在下边一挑大拇指，打了！啊，这孩子是真高，我们光顾打了，忘了大事儿，提的太对了。方叔安本平把大脑袋晃，哼，要不这么多人，我怎么非拜他为爹呢？那我爹就是聪明啊！哼，爹爹说的太对了，不献八王，你无理。他在底下咋呼上，郭长达让徐良问的是张口结舌，这个下一步如何是好？